师啊，各位同修大德啊，远地来的各位好朋友，请翻开经本81页第3行开始，经文我念几句。何等为八，此时常以金色光照，昼夜无异，不以日月所照，为能，是为一，未曾有难得之法。这一点还是继续讲关这个弟子品。这一篇里面重要的是叫学这部经的人要放弃学小乘，必须学大乘法门。前面讲的很多了，有很多都是用比喻讲。在这以前比如说这个到了一个树林里面，那个树林呢，这个树啊，就是占卜树，占卜树那个上面的这个花，占卜树上面开的花非常香，一到那个这个附近的那个，就闻到占卜树发出来的香，那个香比喻什么呢？比喻大乘佛法。所以到后面就跟着这样讲，因为学大乘佛法除了用香比喻之外，后面就讲了你到了维摩居士这个房子里面来，只闻到那个占卜罗的那个树花的香，我们到别的香，这就是说你到维摩居士这个房子里面来呀，只会学大乘佛法，小乘佛法就不要学了。那么因此下面就讲啊，你到维摩居士这个房子里面来呀，除了用香比喻之外，还有8种不可思议的这个事情。哪8种不可思议呢？下面就一条一条的来讲。不可思议，就是那个大乘佛法，就是大菩萨所讲的，大菩萨讲的法就是佛的法，不可依，就是不能用言语说出来，不但不能用言语说，就心里想，思就是心里想， 想也想不出来，也不可思议啊。这不可思议一共有八种，举了这个八种例子出来。第一个例子就是刚才念的那个文母居士这个房子里面的，就是诗啊，这个诗里面常以金色光照，昼夜无一。他这个房屋里面有这个光啊，这个光是金色的光。金色光要注意这个经文叫常啊，常这个金色光呢一直的在那里照出来的，中间没有间断，常以金色光。这个昼夜无一，昼夜白天夜间，这个光啊就一直在那照，没有分别的，无一就没有分别的。这个不以日月所照为明，不以日月，不以不用，以到用的叫不用日月来照的，这个是不可思议啊！我们在娑婆世界，有白天，有夜间。白天是太阳在照，夜间是月亮在照。它这个光呢，金色光呢，不用日月的。这个太阳是白天，月光是晚间。它不需要，就不用日月。而这个光呢，昼夜在那里照啊，这想想看，这是啊，第一个未曾有难得之法，这是第一个未曾有的，难得就是。如果不在文母师别处看不到难得的，如果学这部经的时候啊，看到第一个不可思议的这种光，要想试验一下，你就走到文母居士这个诗里面，你看，看看你怎么看不到这个光啊？走到文母居士也看不到光，足是注解出来了，不是那个光，不在那里。而是你看的人，你想试验一下那个人呢，你自己不相信，有烦恼就看不见的。我们在人生的意思来讲，我们现在就要研究这部经啊，也了解这个第一个不可思议的这个法。我们在这里假使说经文虽然讲啊，其实不相信恐怕没有这回事啊。 第一就是看不到光。如果经文里讲的，完全相信，那我们就见到这个光。对经说光呢，不是眼看见光啊，心里就要把这个怀疑的这个这种怀疑就是烦恼啊，把怀疑的这个心呢去掉，没有毫不怀疑的，那我们心里就放光明，就见到唯我就是诗里面那个光。见了这个光有什么好处啊？这个光就是不是普通的光啊，性光啊，本性的光。见到这个性光，那就是说见到自己的真如本性。此时入者不为诸垢之所恼也。是为二位身有难得之法。入就是进入到帷幕时，这个进到帷幕时，就是为什么不为诸垢之所恼也呢？垢就是那些污垢啊，可以把一个东西染污啊，比如说这种白色的东西，污垢一来染了，就把这白色啊染成污，白色就变了。这就是五个，就是这个垢是烦恼，一进入帷幕居士这个室里面来，这个帷幕居士这个室里面呢，他这个室这个一切的气氛，讲这个气氛呢，我们要了解呀，不但是佛经所讲的气氛呢，中国的古书，像这个《易经》就讲气氛。这气氛呢，《易经》的本体就是太极，太极就是我们人的本性。太极里面要一动的话，就有阴阳两种气氛，阴阳二气。阴阳二气顺着太极起来，这个阴阳二气没有变成，没有变成垢啊，没变成这个变坏的呀，还是跟太极一样的，跟本性一样的。如果要变的话，就变成垢了，那个气呀，就是变成恶的习气了。圣人，释迦牟尼佛到世间来教化众生啊，他的气就是顺的，完全跟那个太极里面出来的一样啊，没有变。我们凡夫众生呢， 人家儿媳虽然从本县里面出来的，一出来之后啊，这个气就变了，变成什么？变成狗，这一点就把自己的本性污染掉了。但是文母居士这个房子里面呢，没有这些狗，没有这些狗。这个经文里面讲，这个不为诸垢之所恼，一进到文母居士这个房屋里面呢，不会被这个垢啊所烦恼。一有垢的话，就有烦恼。为什么呢？这垢，这个阴阳二气呀，违背了，就是污染了本性。文殊居士里面，这个室里面，没有这些垢，所以他这个，这个不为诸垢之所恼。一进到室里面，这个是，就是清净无染，就是清净无染，没有垢，他就没有烦恼。所以进入这是，这是第二个不可思议。韦世宗讲八个十啊，八十把它转成这个没有这个污染的时候，那些这个变成第九十。第九十怎么说呢？第九十叫无垢十。没有一切无垢了，这个第九识啊，在这里讲就是无垢。无垢的话，这个完全没有了，完全没有垢的话，那就成就了，成佛了。此时常有世般四天王他方菩萨来会曰：“诸位三未曾有难得之法。”这个时时地势就是道立天的，道立天在四王天上面，在须弥山之顶，他一个地势天呢，有地势是道立天的天主。这个道理上有一个这个善念城，它有个城呢，那么地势就在这个城善念城里面，它是道理天的天主。这个这叫地势饭呢，这叫初禅天。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色界是初禅天。那么就是就是梵天。梵什么呢？在初禅天里面有民众，有这个城辅佐这个梵王的 对这个半天，还有这个四天王，四天王是在须弥山的伴游里面，这些啊，这个寺里面呢，常有经常的有祭司、梵王、四天王，还有他们的在别的地方，菩萨来回就来聚会在这个维摩居士这个房屋里面，来回不绝呀，不断的来啊，这是啊第三个卫生游难得之法。你可想而知啊，我们就是这个房子里面有这么多的还有他方的这个佛，他方的菩萨，这个不断的不觉是不断的来到这里，这是难得之法。有这么多的意识犯来到寺里面的，那这什么干什么的，都是学大乘佛法。此时常说六波罗蜜被转发，有那么多的菩萨都到这个维摩居士这个寺里面来，当然这个六波罗蜜法就会常说了，就与这些学大乘佛法的菩萨说这个六波罗蜜。波罗蜜反正中国字的意思就是六度啊，六种度化众生的一个法门。六度什么呢？布施、持戒、忍辱，这个精进、禅定，最后就是般若，六种，这个度化众生的一个这种法门。这个六度法门在这里讲不推转重要啊，普通我们修佛的人啊，我发现那些度化众生啊，发现之后啊，贵时候就懈怠了，一懈怠就是退转了。他这个六度就是不退转，六种这个度化众生的方法呢，只有往前进步，不会退转，所以不退转这个重要，这个重要。这是第四卫生有难得之法。这个此是常作天人第一之又先出无量法法化之生 是为无未曾有难得之法。在维摩居士的诗里面，常作天人第一之右啊，经常的作右，做什么呢？天人第一之右贤，天人第一之右啊。第一等的药，最好的药，药是药贤，从那个药器那个弦做出来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那无量法化之身的。音乐，普通的音乐，都能引人这个来这个触尘呢，尘就尘世家的尘，灰尘的尘呢。普通音乐都能够引起人的这个促成的想法，自己我们大家可以试验看看，听那个最美好的音乐，这个音乐不是指现在的那个那些那种音乐啊，那个听不得的啊，要听的这个音乐怎么讲呢？就中国古时候讲的音乐啊，少有顺地的那个弦呢，无限天的唱出那个少乐啊，那是最好的音乐啊。里面没有这个杂乱的那种这个法在里面，没有啊，纯粹的那是一种那种音乐。听那种音乐啊，我们心里就很清净，心里一清净呢，就把世间那些那种这个灰尘的那个尘呢，我们住在这个世间呢，都是叫做尘寰的。尘就是尘土的尘，寰就是人世间。我们人世间都是一片那个灰尘，这个比如说拿现在来讲，吸的空气是尘，这个身体在外面一接触，你回来看看身体上，你不洗澡的话，不洗脸的话，满身都是灰尘。所以我们这个人家呢，就是尘世间。那么这个音乐一听的时候啊，这叫心理。心里就清净了，没有尘垢了。这个音乐，普通的音乐尤其如此。这里讲这个天上的、人家的、 或者就是多门教天人，天人所住的这个地震那个右旋，这种右旋呢，这个无量，法化之身，从这个右旋里边可以发出来，发出无量的音声的。这个无量的音声就是教化啊众生。这个无量的音声，它就是啊一尘不染的，非常清净的，这个就可以啊叫众生一听的时候心里就清净，心里就没有尘。所以这个就是有这个无量法化，用这种美好的音乐来教化众生，是最有功效。他这个不但那个人道众生现在可以受到净化了，过去有人试验过的，我们普通人家说人家不懂啊，用牛来比喻，人牛啊，对牛弹琴的，意思就是说你对牛弹琴的，这个牛听不到这个琴声，无用的，没有用处的，但是就有人试验过的，把好几条牛啊，这个拴在一起，放在一个地方，拿一个琴呢来弹着，本来这个牛啊，你叫它在一起都很烦躁的，它不愿意，它们都住在一起啊，但是用人工把这个牛啊，放在一个地方，然后拿一张琴呢对牛弹琴，弹着，牛就是那这个躺下来了，就伏下来了，他就专门听你这个弹琴，所以人家是试验过的，对牛弹琴并不是没有用的，真的好的音乐的话，对牛一弹，牛也听得懂，牛也受到感化，所以这个这一讲常作天人地狱之有钱呢，那种无量的法化，这个功效最大的，第五未曾有难得之法。此时有四大藏众佛传过来，集满周穷既乏，求得无尽，是为六未曾有难得之法。为什么就是这个诗里面有四大藏啊，藏就是仓库啊，有四个大仓库，众宝集满，有各种的宝，这个集呀，集就是这个累积在这里面，累积的满满的， 有这些佛理解摩门是什么呢？周穷啊，周就是周就是穷人需要的，就把这些宝啊啊赠送给这个那些穷人。嗯，这个计划还有人呢，一是缺乏这些财宝，那么求啊，来求的话就赠给他，求的人多，这个宝也多，无尽的，嗯，求之无尽，赠送他们也是无尽，这是第六位圣友难得之法。这个宝，这个周济贫穷，赠予这个需要的人，这个事实上，微博就是可以办得到。嗯，但是如果再从理上面来讲，理上面呢，本性里面，只要免掉本性的话，可以出现那个求之不尽的，也是无尽的这个宝，这些宝都是从本性里面出来。我们就是这个诗里面呢，本性里面出来这个宝太多太多了，无穷无尽的，这是一个比喻。比喻你要学这个大乘佛法，可以开发自己本性，那本性你开发出来，什么都有，要什么有什么。就从事实来讲，他可以有神通，有神通可以现出很多宝出来。这是啊，这个第六位圣友难得之法，借这个比喻，就是叫我们呢，有这里可以开发自己本性，也就是叫我们能够明显见性，此时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阿处佛、宝德、宝言、宝曰、宝言，这个南山狮子讲。一切历程如是等十方无量诸佛是上人念时即给未来广说诸佛密要法藏设以还去，这位第七位圣友难得之法。那么这个诗里面呢，有释迦牟尼佛、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还有这个阿处佛、宝德、宝言、宝月、宝言、南胜狮子祥以及利益成，这么多的佛啊，如是等啊。 等，除了举出来这么多的佛以外，还有其他的很多佛没有举出来，要等。这些十方佛，等于包含的没有举出来十方无量诸佛，无量诸佛是上人见识。这个只要文殊就是一念的话，心里一动念的话，即皆未来呀、啊，他们的无量诸佛都来了，来到文殊就是这个室里面来，来干什么呢？广受诸佛密要法藏。他们来的话，广说说的很多啊，广泛的说，说的什么呢？是诸佛，就十方无量诸佛，他这个密要法藏，密要就是，人一般人不知道的，不知道这个。有这些佛来说出来，就把佛的秘密之要的要法藏啊说出来，所以把这说完了，不是法藏说完的，法藏说不完的，就是那些佛来他们来说法的时候啊，他们把这个说完了，其实法是无穷无尽的，说不完。说法的人，他这个接受了，不说了，就说一。还去，还回到十方佛的那个个人自己的那个房，那个佛的。这个地方居，这是其未曾有难得之法。为什么这一念，包括释迦佛、阿弥陀佛、十方诸佛都来了呢？从理上面来讲，人人都有真如本性，只要自己觉悟自己有本性的话，从本性起的一念，这个诸佛都来了。这个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修净土宗的人，我们都知道念佛念阿弥陀佛，这一层很重要，口里这个念佛的声音从心里起来，然后口里念出声音来，再听到耳朵里面去，听到耳里面的那个声音再到心里面，心里面再起来，心万法唯心，万法唯心，你为什么一念阿弥陀佛就知道佛的感应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真如本性，至诚恳切的念一句佛，佛就到我们心里面来。从事上面来讲，念佛的名字 名以多得，有佛的名后啊，就感到佛出现了。从理上面来讲，我们一念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就本来就在我们心中，所以了解这个理的时候，我们念佛就能，古人讲这个经上面讲，一念相应一念佛，起了一念，与佛互相感应，这一念之中就是佛，这个才重要了。明了这个道理，我们念阿弥陀佛，一念之中，佛在我们心中，我们心中就有佛。那你这样念佛看看，事与理都能圆融起来，那这个念佛的功夫啊，那就不得了了，那也不可思议的。念佛的人，这个要知道，在娑婆世界，要正果成佛，时间遥远得很呢。有三大欧僧祇劫啊，这时间太长了，要很快的成就，那就要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啊。求生极乐世界，要明了这个道理的时候呢，在临命终的时候，念佛看看，在念佛在临命终要念佛了，不要想着啊，怎么念着念着呢，我们怎么还没有来呀？或者住念的人呢，也想，什么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众，接引那往生的人呢？不要起这个念头，懂得事理圆融的话，一念相应一念佛的话，只管，往生的人要在这念，助念的人也在这个念，这个念念都是清净的，念念的都是啊，与阿弥陀佛相感应，自然佛就现前了，就事与理，不能够圆融的这样一念的话，就能得一心不乱，得一心不乱必然能够往生的。所以在这里讲，因为这个这些受这些法藏法药啊，就是有这么多的佛来说法藏啊，把这个法药，最要的这个法说出来，说结束之后啊，他们还要回去，这是第七为人有难的之法，那么这一条别了之后，平常就这样念的，往生 能够有把握的话，就在平常这样练习，平常练习的很熟了，到临命终的时候啊，就能感应佛来接引。此时一切诸天眼识宫殿诸佛净土皆于中心，是为八位善友难得之法。这个诗里面有诸天的天上不止一层天，诸天呢，他们那个天上里有岩石，岩石什么呢？装岩石宫殿，天上有宫殿，那宫殿是庄严的，那个石，石就是啊。来这个装饰啊，装饰这个宫殿。还有呢，诸佛净土，诸佛不止一尊佛，每一尊佛都有他的净土。这个净土不但是西方极乐净土，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其他十方佛的都有净土。这个净土我们看不到，为什么呢？我们心中啊有无明在那里污染了，所以看不到诸佛的净土。那么这里讲诸天眼识宫殿还有诸佛的净土皆于中心，接着皆在维摩居士室中，在他房屋中啊出现了。这是第八未曾有难得之法。第一，诸天眼识宫殿呢，还有诸佛的净土啊，也出现了。那么这个是举出来这个最明显的这些这些宫殿等等，其实要分析起来，详细的说，除了宫殿这些装饰之外，还有那个金刚钻，还有很多的宝物，多得很呐。包括这个世上那个这个很美的那个石头啊，这个山上那个石头上刻的文字啊，多得很呐。这个呢，都会看得出来，在这个诗里面，把那个世间一切的那些庄严可贵的、很美的那些，那些这个宝物，这个诗里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不可思议的，这是啊，第
把
为人有难得之法，德利福此事常见罢为人有难得之法，谁有见识不是一时，而复乐于声闻法乎？是接受的，他天然的就是告诉舍利弗，那么这个文殊师里面有这八种未曾有难的之法，谁见到这个八种不可思议的法，而在乐于声闻法，那自然就会修声闻小乘法了，都会修大乘佛法了。后面呢，另外有个问题，就是舍利弗问这个仙女啊，你为什么不转变为这个把女子身份变成男子呢？另外一个问题，那么这个下次讲解了，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